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这几十年呢，我们都经常是提及人定胜天啊，只要人呢是很努力的话，我们就一定可以克服很多重重的挑战和重重的困难。但是人定胜天这个的理念是到现在可能我们又经历回那个由天而来的那个反噬啊，我们可能人定胜天的时候就想我们可以生产好多的产品，做好多的东西，开拓好多的土地。但是现在天气变暖了，跟着就发现越来越热了，开始没有冬天了，没有秋天了。原来人未必一定可以胜天，你所谓的人定胜天只是暂时的，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最重要就是我们要依靠耶和华的灵。即是说人定胜天的概念是好像对于很多人来讲是很正常的，但是可能要顺天而行，那可能才是我们基督徒的心意，跟随我们的上天，我们的上主的想法，我们按照耶和华的灵我们去成事。好了，请来李重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帮助我们更加了解撒加利亚书的内容。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四章三至六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跟着就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四章七节到五章一节的内容。读完撒加利亚书四章三到六节，或者有人会说，神交托重任，他亦都必然会提供资源的，啱唔啱啊？根据以斯拉记三章二到八节，同埋哈该书一章一节同二章二十三节的记载呢，神赐俾所罗巴伯重任，叫他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在道德和灵性上去鼓励百姓，劝勉他们恢复重建圣殿的工程。这个时候，所罗巴伯见到重建工作要付诸实行了，整个重建圣殿的工程呢快要完成的时候，这两位先知就鼓励所罗巴伯，话给他听百姓灵性的麻木以及外族的欺压将要永远被清除。或者还有人会说，势力和才能都是很多人所倚重的。啊，神的看法和人真是大不相同，实在出人意表啊。在现实生活之中，很多人会这样认为，人要立足于这个世界，必须无所畏惧，必须坚强，要不屈不挠。但是神就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整句说话的重点是依靠神的灵， 唯有靠神的灵才能够完成有永恒价值的事。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人实在是软弱的，他们受到仇敌的骚扰，他们感觉疲倦，他们经历穷困灰心，但是神实实在在是站在他们那一边。今日我们仍然必须为神而活，任何微小的事情上都不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或者才能，我们是要全心全意一心一意依靠神，并且靠圣灵的大能来工作。正如神在何西亚书一章七节所说，我却要怜悯由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今日呢，如果神的灵没有运行在我们的事工当中，我们是会一事无成的，因为神并不是靠我们的智力或者蛮力来到作工。我见过一些聪明的传道人，讲到很有条理，做事头头是道，但是无论他们几咁能干，都不是成功的保证，因为神不是这样作工的。这些聪明的传道人反而可能带来危险，因为他们的头脑太过敏锐，以致会行得太快或者是行错路，往往为神的儿女带来很多困扰。我经常在旁边来到观看，见到很多宗教无赖他们的所作所为，令到我不能够不提高我的音调，去到坚决的反对他们。我亦因此经常被误解。很明显，聪明人很懂得应酬，很懂得搞公共关系行政管理，他们往往表现得很亲切，很有领袖魅力，相当吸引人。但是呢，神是不会用人为的方式来作工的。神说不是依靠势力或者才能，不是依靠人的智慧或者是蛮力，而是要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以我自己作为例子，麦基依靠肉体所做的每一件事，依靠自己努力去完成的事，其实这些神都不喜悦，神都不使用，而且这一切其实都毫无价值，不过是草木和芥，最后亦会化成灰烬。神要用我们来作工，要我们依靠圣灵的大能去作工，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展望未来，在千禧年期间更加是这样，我们不能够靠人的智力或者蛮力来作工，神说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有一位学者曾经这样说，在神的光中藉着圣灵的甘油，生命的活水才能够丰富地流到选民身上。就是这样，以色列的灯台才会发出七倍的光亮，照亮世上万国。这个的确是很重要的宣告。远在撒加利亚时代，有一批渔民需要被鼓励，因为他们被反对的势力所淹没，笼罩在怀疑恐惧当中，所以神就赐下这个异象鼓励他们。这一段说话是神对所罗巴伯所讲的。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这句说话虽然是对所罗巴伯讲，但同样适用于所有信徒的身上。军事力量、政治权势或者人的能力，通通都不能够成就神的工作。只有藉着圣灵，我们才能够为神作工。耶稣凭着圣灵的大能开始他的事工，教会又在五旬节得到了圣灵赐下的能力。只有不断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不断领受神所赐的能力，我们才能够成就神为我们定下的旨意。这些亦都是耶稣用圣灵为门徒施洗的原因。撒加利亚书四章七节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 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归予这殿。大山就是指阻挠重建所罗巴伯圣殿的所有敌人，同时亦都指那些抵挡神国度的骄傲之徒。正如帖撒罗尼加后书二章四节说：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石头意味着圣殿的完成，亦都象征基督，因此圣殿的完成就预表着神的永恒恩典和防角石基督了。大山啊，你算什么呢？这句当中的山是代表反对势力的。这个意象鼓励选民要相信所罗巴伯是有能力可以对付敌对的势力。当主耶稣提到山的时候，其实都是同样的意思。根据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记载，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作的事了。我认为呢，我们的主并不是真的说要移走一座真正的山，不知道当时是不是有真正的山已经被移走，但是信徒是要有这种移山的信心，就是要移除那些阻挡神事工的势力的一种信心。这个是意象当中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无论环境表面上看来几咁困难，神的圣殿必定要重建。经文说：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归予这殿。基石就是完工的时候所用的石头，或者是放在三角墙的石头，代表呢建筑完成。神的意思是圣殿完成的时候呢，百姓是会高兴的，大声欢呼。而对那些沮丧的愚民来讲，这些是何等鼓舞人心的说话呢？撒加利亚书四章八到九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这个是神的应许，建殿的工程不能够再拖延了，而到最后是一定会完成的。但是所罗巴伯就希望能够在自己任内可以完工，让我想到新约圣经当中的应许。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神对所罗巴伯说：你已经立下了根基，我与你同在，你要将屋顶安上去，我必与你同在。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这句说话的意思是指圣殿必定会完工的这个预言，当它实现的时候，撒加利亚就能够真正明白到传达启示的天使就是神所差遣的使者了。撒加利亚书四章十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善陀就欢喜。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句说话所指的就是百姓拿所罗巴伯重建的这座小的圣殿去和昔日壮观宏伟的大殿来到相比较，不免呢表示出他们对新殿的轻视。不过神就讲得很清楚，绝对不可以藐视神的殿的。经文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我够胆讲，这句说话意味着我们都会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因为我们都有个倾向，好大喜功，总是希望所做的事功得到莫大的成功。我们总是会从建筑物的大小、群众的多少去到衡量一些事功是否成功。 我深信神是用了安静的方式，在安静的地方来到去动工。而当我说不要藐视小事的时候，其实呢，我是跟自己说。见所罗巴伯手拿善陀就欢喜，这句当中的善陀所指的就是准绳，是用来测量建筑物是不是建造得方方正正。经文说，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这里就指出神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因为神在这里掌权。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加利亚书四章十一至十三节记载，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撒加利亚再次请天使来解释，而天使就说，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天使暗示撒加利亚应该知道的，不过事实上撒加利亚真的不知道。同撒加利亚书四章二到三节所描述的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出现了两个金嘴，而两棵橄榄树就变成两根橄榄枝。撒加利亚为了深入了解两棵橄榄树的意思，他就反复提问，而他所得到的回答就是两个金嘴和两根橄榄枝是相同的预表和象征，都是指两个受膏者，即是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的人。这里的受膏不是指一般的受膏，而是指被膏所充满的状态，亦都即是被圣灵充满的状态。他们等候着坐在宝座上的神来发出命令，并且侍立在神的面前。这里呢，应该是指身负祭司职务和君王职务的大祭司约书亚和领袖所罗巴伯的。而在终极意义上，两个金嘴两根橄榄枝，归根究底就是要指拥有大祭司和君王职分的主耶稣基督。撒加利亚书四章十四节记载，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这两个都是被圣灵所充满的人，是百姓的领导所罗巴伯和宗教领导约书亚。我们已经读过，约书亚是象征以色列国，他已经被洁净，着上干净的袍。当以色列的余民认罪接受神的救恩的时候，他们就被洁净了，现在已经披上基督的义袍，因此他们被圣灵所充满，可以被神使用了。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要我们去明白，神要我们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们就必须先符合一些条件，其中有两个可以说是消极的条件。第一，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讲过，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罪，我们是不会被圣灵充满的，要在神的眼中被认为是洁净，这样才得。第二方面，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九节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谓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行在神的旨意之外。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之外的时候，那神就不会使用我们的。例如，如果神要你去非洲，你却一直留在自己的家乡，那我认为神不会在你的家乡那里使用你。 调转下，如果你自己非要去非洲不可，不过神呢，佢嘅心意就系你留喺老家服侍啦。咁嘅情况，神亦唔会喺非洲使用你。至于被圣灵充满嘅第三个必要条件呢，这个条件系积极嘅。正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所讲，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顺着圣灵而行是很实际的事情。顺着圣灵而行就是顺着圣灵的感动来做事。信赖神，依靠神去做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登台的异象鼓励在撒加利亚时代的愚民，同样亦都可以应用在我们今日这个时代。这个异象指向未来，将来有一日神要将他的圣灵浇灌下来。虽然现在我们还看不出有圣灵真正浇灌的迹象，但是在千禧年的时候，神就要将圣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而那日是还未曾来到的。撒加利亚书的第五章是两个具有高度象征的意义，是相当特别的异象来的。第一个异象是飞行的书卷或者卷轴，这样跟撒加利亚所领受其他异象是有很明显的不同的。在前两章神讲得很清楚，神要除灭以色列所有的敌人，令到这个国家成为祭司的国度，这个是神最初的心意。神跟他们说，这个是神对他们的期待。当时神带领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但是因为他们犯罪，所以呢只有利未支派被神所拣选成为祭司的支派。然后在约书亚和撒旦的异象当中，我们见到以色列国先要被神所洁净。紧紧跟随的是苗裔和七眼石头的异象，是关于未来神国度的异象。以色列被洁净之后，神就要使用他们成为世上的光，从橄榄树流出的油点燃灯台，就是象征这个意思了。油代表圣灵，象征他们要靠圣灵的大能来为神作见证。这一切都相当之好，不过呢，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表示以色列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以色列人都会蒙神拣选，甚至是包括那些继续活在叛逆和犯罪当中的人呢？从眼前的异象那里，我们见到神的审判是会临到那些不信服神的人的，神是会找出那些悖逆神的人，神是要审判他们的。同样，神亦都会这样对待世上所有人。虽然这些异象是象征着当地的国家，但是亦都包括所有的人。在这里呢，是有一个全球性的福音观点，就是神要在地上建立属神的国度。在罗马书九章六节，神提到以色列的时候就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神接纳的是整个国家所有的人，不是个人，而每个人都要顺服神，行走神的道路，被神所洁净，而每一个人都要接受尼赛亚。神对以色列国所讲的说话，亦都是对教会讲的。不是每一个教会的会友都是真基督徒，即是说在基督身体里面的信徒才会被称为教会。到时神就要将信徒和非信徒分别出来。分别教会最重要的时刻就是教会被提。分别以色列和世上列国的时刻，就是基督再来聚集他的选民，将他们带入神的国度，然后就会有大审判。 撒旦将要被捆绑1000年，这些事都在上述这些异象当中。这样你就知道这些异象是为了鼓励在撒加利亚时代的以色列敬虔的愚民，同样亦都是鼓励今天的我们。跟住落嚟，我哋一齐睇有关飞行书卷嘅异象啦。撒加利亚书5章1节记载：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嗱，首先我哋需要确定嘅就系这个飞行嘅书卷系象征神嘅说话。我哋可以从先知以西结嘅口中去明白呢个解释嘅。以西结书2章9节到3章4节话。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号、叹息、悲痛的话。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心中觉得其甜如蜜。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先知以西结必须先消化神的话语，然后才能够传给百姓去听。这样对我们传道人来讲亦是相当精彩的写照。我们都要先消化神的说话。神的说话虽然在肚里面可能令人觉得很苦，不过在口中却觉得是甜如蜜的。就是说我们是很乐意传讲神的说话。我必须补充一点，关于飞行书卷的意义是有很多不同看法的。这些看法很分歧，亦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好几个世纪以来比较可靠的解释就是，飞行书卷是代表神的话语，特别是指十诫。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撒加利亚又嚟到一啲好神奇嘅异象吓，嗰啲识飞嘅书啊，今日我哋都可能睇嗰啲卡通片啊，或者睇电影咧，就会见到好多嗰本书喺度，好似只翼咁样自己度拍下拍下飞嚟飞去。但系以前嗰啲书唔系好似我哋今日咁钉装噶嘛，嗰、那个书卷系咪好似羊皮卷咁咧？会唔会似我哋见到嗰啲咩阿拉丁嗰张识飞嗰张飞毡咁样咧吓？咁呢个都系我哋可以去幻想、去充满、去谂下嘅。依章就系咁样啊！我哋就透过我哋对文化同埋社会嘅认知，跟住我哋就去猜测究竟佢背后系啲乜嘢意思。咁可能撒加利亚自己都系有啲嘢想讲，但系佢唔方便讲啦吓，或者系话佢领受到嘅嘢，佢有冇自己去解释咧？咁就要继续请你留意我哋撒加利亚书嘅内容啦。咁欢迎你随时将你嘅问题或者对异象嘅解读，同我分享。我嘅短信系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